台湾军官被中共收买，合谋灭台，引10万红军入台。习近平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多名高官电视忏悔，效仿马斯克、扎克伯格终止 Meta 事实查核系统。乌克兰在库尔斯克推进7公里，欧洲十国防范中俄海上威胁。亚塞拜疆谴责普京掩盖坠机惨案，两国关系恶化。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8日，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台湾网红八炯同敏南郎近日在 YouTube 发布中国统战内幕影片，除了揭露有10万至20万台湾人领有中国身份证之外，八炯更是爆出有退役军人被收买的讯息，但名单未有透露。据《镜周刊》1月7日报道，刚刚过去的2024年12月底，台湾高等检察署台中检察分署侦结了一宗违反国安法重大案件，一举将福康联盟党主席屈宏仪及戴姓、王姓、廖姓、朱姓、林姓和余姓男子共7人依违反国安法提起公诉，主谋屈宏仪遭到羁押，而其他涉案人违反反渗透法的部分目前亦聘案审理中。镜周刊报道称，遭台湾高等检察署台中检察分署查获，曾经参与9合1及立委选举的福康联盟党主席屈宏仪，长期收受对岸金援发展组织充当内应，而且吸收多名有军籍背景的人员、秘密组织阻击队以及勘察营区，搜集4大军事据点及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 AIT 等图资，以此列为攻击目标。这个是台湾检调近年查获以军事行动乱台的罕见案例。报道称，屈宏仪在军中退役后长期在中国经商，2019年结识深圳市新四军研究会担任首长的张昌国等人，这个研究会承诺提供资金请屈宏仪回台规划和布建台湾中高阶层现退役军事官兵发展组织，自己刺探并收集台湾军事及政治情报。作为武力侵台的内应，屈宏仪允诺为其效力后便频繁和张联系。镜周刊报道说，屈宏仪找来军中战友朱姓男子合谋商议，由朱姓男子联系搜集有意愿从事阻击工作同学名单，并绘制阿里山雷达站、屏东恒指部2大军事重地坐标、图形及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经纬度。朱姓男子绘好图之后传给屈宏仪，并表示经纬度我已经写在下方了，你注意看等留言。同年屈宏仪草拟4份复康计划书，包括复康联盟规划案、中华统一复康联盟运作计划、复康联盟运作人员及中华统一作战行动指导纲要等，并规划行动3部曲。首先在台发展复康组织，成立政党，再来介入参选，通过民意代表发声渗透，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建立内应武装力量，以阻杀为目标的武装组织。屈宏仪又找来林姓军中战友搜集美国在台协会屏东车城三军联训基地保力营区及加禄堂海滩联合操演登陆和实弹射击范围等机密图之后，亲自送到中国深圳，交给昵称张叔叔的中国男子张昌国，以此将多处军事重地列为阻击队攻击的目标。张姓男子和深圳市新四军研究会审阅同意后，屈宏仪经常往返中国，两人在手机微信上以叔侄互称。2019年8月，屈宏仪到中国提供资料的时候发信息说，叔叔酒店吗？侄子拿军职务资料给你， 之後，屈宏義在台吸收嘅共犯亦跟住稱張姓男子為張叔叔或者張叔。2023年10月，屈宏義喺工作日曆度寫落「叔叔金援」、「張叔金援200萬」等字。喺收到嚟自微信轉帳後，屈宏義令其他人以銀聯卡領出現金，其他人則回口糧收到。從其記錄金援200萬人民幣嚟睇，淨係屈宏義收受張叔面交嘅資金，至少達到新台幣1000萬以上。鏡州刊報導，呢宗案件罕見之處在於已經升級為具體嘅軍事行動，唔單止由退役軍職背景人員籌劃，更疑具阻殺行為。所幸喺軍隊承認付諸行動前，即遭到破獲，打破呢個親共政黨嘅繼承計劃。外界認為呢次台灣破獲嘅罕見案件對中共侵台計劃係一次重大打擊。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7號出席法務部調查局調查班第61期結業典禮嘅時候，提醒法務部畢業生，調查局工作牽涉到國家安全，必須積極對抗嚟自中共嘅滲透、統戰以及吞並。執行任務嘅時候，必然會碰到困難、挑戰，甚至威脅利誘，一定要記取調查局所賦予嘅訓練，不忘初衷，堅持理想。包括國安會秘書長吳超燮、法務部長鄭永謙、檢察總長邢泰超、調查局長陳伯立、憲兵指揮部指揮官鄭徵祥等都出席咗活動。外界認為中共內部分崩離析嘅狀態亦越嚟越明顯。據一位知曉中共軍事運作嘅博客作者胡亥發文提到，張又俠已經喺北京採取完全措施去掌控局勢，中央警衛局應該已經被張又俠控制啦。近期嘅清洗係反習派針對習近平親信嘅反清洗，習近平最終會被其死黨拋棄，中共侵台仲有幾多勝算？等我哋拭目以待。你聽過2歲就開始患癲痫嘅細路仔嗎？經過多次治療無效，直到佢試咗三高代謝布，症狀竟然有所好轉。呢個係嚟自波士頓關女士朋友嘅仔嘅真實故事，等我哋一齊嚟聽下。
小朋友2歲就開始癲痫，去咗好多醫院都醫唔好，一發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喺度流，經常暈倒。佢有1米8，跌親個頭就呢度一個傷口，嗰度一個傷口，經常要到醫院去連針。
呢位細路仔現在已經27歲啦，佢嘅媽媽幾乎放棄咗對佢嘅治療。佢曾經嘗試過各種保健品，但係都冇治癒佢嘅仔嘅病，因此對保健品失去咗信心。直到佢試咗三高代謝寶，結果竟然取得咗意想不到嘅效果。
我話你試下啦，結果佢試咗，喺食到半樽嘅時候，小朋友嘅鼻涕明顯減少，分泌物亦少咗，頭暈偶爾發作一次，病情變得輕微咗。佢媽媽就非常開心，帶住感恩嘅心情。
三高代謝寶唔單止改善咗細路仔嘅癲痫症狀，甚至連佢嘅爸爸有遺傳性高血壓，都服用咗三高代謝寶，並且獲得咗顯著效果。
三高代謝寶既然將人體睇成係一個小宇宙，對全方面嘅調節，咁都係非常有用嘅。我冇半點宣傳噶，我自己都係暗荷包攞錢買嘅。
呢個係一個充滿希望嘅故事，或者呢款產品亦能夠帶俾你意想不到嘅健康改變，為你嘅生活注入新希望。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共第20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4次全體會議上，強調以改革精神和嚴格標準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堅決打好反腐敗鬥爭的持久戰和總體戰。另外，官方電視台播出電視專題片《反腐敗為了人民》，多位貪官公開認罪。6號，中紀委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據新華社報導，習近平在會上總結了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和反腐敗鬥爭取得的顯著成效，指出全黨在自我革命方面行動更加堅定，黨的規矩意識和紀律觀念顯著增強。 軍部隊伍進一步純潔，黨的形象和執政基礎更加穩固。對此，資深評論人士馬駿7號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的時候說，習近平這次發言之前，美國媒體曾經披露，位於新疆等西部地區建起了200多個滯留中心，用於羈押被調查的官員。他說習近平在這樣一個背景下講到反貪，甚至要將賄賂收賄一起捉等等，其釋放的訊息就是新的五七幹校。他認為當局未來將把幾十年的受賄和賄賂案進行重新梳理並予以打擊。1月5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宣傳部和中共央視聯合攝製的四集電視專題片《反腐敗為了人民》播出。專題片中，多名落馬高官首次在鏡頭前懺悔，包括前中共司法部長唐一軍、前貴州省委書記孫志剛、前中石油董事長王怡林等12個案件，他們在片中反思自己的錯誤，表達悔意。據報，自2012年習近平上任以來，當局已經對約500萬人實施了懲罰，罪名輕重不一。而近年來，中國在全國新建或者擴建了超過200個專門的羈押中心，用於關押和審訊在反腐敗運動中被調查的人員。對此，遠見快評主持人唐正遠分析認為，習近平這次的講話是比較罕見的，就是他的用詞用語呢特別的嚴厲，因為什麼半步不能夠退讓啦，什麼絕對不能夠手軟啦，還有包括什麼要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須要講到做到等等。這個我看到是習近平至少在從去年三中全會以後呢，他是比較罕見的，就是釋放了一種非常強硬的信號。而這種強硬的信號和他就是先前在《求是》雜誌所發表的文章那個信號是一致的，就是他所謂的要刀刃向內，要進行一個所謂自我革命。其實說穿了，就是說在黨內可能會掀起新一波的內鬥這樣一個高潮。因為至少在我看來，習近平他自從去年三中全會之後呢，他在軍隊系統的這個全權威事實上是已經被大幅度削弱了，他的軍權其實已經是基本上被剝奪了。這樣現在習近平他可能手裡面還掌握著政權，也就是說在黨內的這種鬥爭，我們看到習近平他在軍隊的這些親信一直不斷地都在被清除，連續不斷地，尤其是這個以苗華為代表的，都是習近平派系的一些親信在不斷地清除。所以我覺得習近平他應該是有了一種非常重的危機感，也就是說如果在這個之前習近平還抱有一絲幻想，覺得說有可能黨內實現一個就是集體領導，大家各管一攤，他還能夠享有一部分權力的話，從現在看起來，我覺得應該是黨內的這種權力鬥爭在這裡加劇了。就是習近平可能他這種集體領導的模式不一定能夠保住，甚至有可能會直接針對著要將習近平整個連根拔起的這種趨勢都有了。所以我覺得習近平他應該是在這裡做出一種不肯束手待斃的一個強而有力的反擊的這種姿態。7號 Facebook 創始人、母公司 Meta 的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宣布取消事實查核計劃對 Facebook、Instagram 和 Threads 的審核政策和操作方式進行重大改革。扎克伯格說，公司將修改和政治議題相關的審核政策，撤銷先前算法中關於推送政治內容的一些規則。法新社報導說， X 平台所有者馬斯克長期指責 Meta 進行事實查核的做法，亦有很多保守派美國人認為 Facebook 之前的審查規則對他們造成了限制。對此，扎克伯格聲明說，企業將回歸本源，專注在減少錯誤、簡化政策並恢復平台上的言論自由。具體而言， Meta 將在美國率先取消事實查核，使用同 X 平台類似的社區筆記系統。 由用户嚟对贴纸进行注释，而并唔系依靠审核员，咁样会减少偏见造成嘅影响。扎克伯格话：之前嘅事实查核系统好复杂，容易出错，即使只有1%嘅贴文被误审，咁样亦有数百万用户嘅内容受到影响。因此，為了避免審查過度 ，Meta 計劃取消圍繞熱點問題的某些政策，包括移民等話題的某些內容政策將會取消，改為由用戶來報告違規的內容。扎克伯格在聲明中說，做出這樣的調整，因為事實查核員過於政治化，尤其是在美國，他們不單止沒有提高公眾信任，反而削弱了信任。相關的改變是在川普即將上任之際做出的。在這個之前，扎克伯格曾經借助事實查核系統封禁了川普的社媒帳號，但是現在這些問題都已經得到解決。對於這個消息，川普7號在海湖莊園評論說， Meta 和 Facebook 取得了很大進展。當被問及 Meta 的決定是否因為川普曾經對扎克伯格發布威脅的時候，川普回答稱可能是這樣。烏克蘭對俄羅斯庫爾斯克發起進攻，在東部戰線持續推進。東歐 X 平台博主發布推文指出，烏克蘭軍隊在5號開始似乎成功攻入了俄國的貝爾丁村以及新索尼茲基村，佔據了對基輔軍隊構成威脅的俄軍據點。在展開攻勢約12小時之後，基輔方面將庫爾斯克東部戰線推進了7公里，佔領了24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戰爭過程中，烏克蘭軍隊使用電子戰系統干擾了俄軍的 FPV 無人機，導致無人機攻勢減弱。然而進攻部隊仍然因為無人機遭受損失。推主 Brandler Feller 指出，前線消息稱有烏克蘭士兵躲在森林邊緣打遊擊戰，用重型機槍對遠處的俄軍發起攻擊，以靈活的戰鬥方式消耗俄軍的戰鬥意志。而在前線推進中，烏克蘭用於進攻的重型裝甲車隊亦帶來巨大優勢，俄軍的山姆舉防空系統遭到快速損耗，難以快速響應烏克蘭的空襲。 X 推主Lawrence of Gobi 愚蠢的精卫分享消息说，部分被部署在库尔斯克地区的俄军宣布投降，坐在乌军四轮摩托拉动的雪橇上被押送到后方。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进攻仍然在继续产生进展，我们将在未来对其进行持续关注。另一方面，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十国远征军联合部队 JEF 在波罗的海、英吉利海峡等水域严格防范俄罗斯等国对水下基础设施的破坏。欧洲国家指出，中俄两国在波罗的海及北极圈水域的活动值得警惕，两国都曾经有船只破坏欧洲国家水下的基础设施，构成超限战、混合战，引发灰色地带冲突。欧洲十国远征军联合部队由英国、冰岛、丹麦、挪威、荷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瑞典和芬兰组成，成员国亦同样都是北约的一员。这些国家启动监测系统，运用 AI 分析来自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AIS 等领域的资料，判断可能构成威胁的船只。英国国防部指出，一旦指认出影子舰队、船舶或者其他潜在威胁，系统将立即通报给盟友，防止更多的损失发生。这个举动有助同时防范蓄意破坏等问题，保护欧洲基础设施不受中俄的威胁。阿塞拜疆领导人指责俄罗斯普京政府掩盖客机在哈萨克斯坦坠毁事件的起因，同时这次惨案已经导致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恶化。阿塞拜疆国家通讯社报道指出，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6号在会见两名幸存空服人员和其他遇难机组人员家属的时候表示，对坠机事件的初步调查已经证实 呢架飛機係遭到俄羅斯防空系統擊中之後墜毀嘅。佢亦聲稱俄羅斯南部車臣共和國首都格羅茲尼上空嘅空域係喺飛機被擊中後先關閉嘅。呢次空難造成38人喪生。阿里耶夫譴責話，俄羅斯對呢宗事故中阿塞拜疆公民嘅遇難負有責任。我哋要求正義，要求懲罰有罪者，要求完全透明和人道待遇。在这个之前，阿里耶夫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这件事道歉，而克里姆林宫在声明中宣布道歉，却没有承认坠机事故的原因是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普京政府表示，当这架飞机试图降落在格罗尼兹的时候，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正在运作。然而，當局拒絕討論飛機係咪被俄軍擊中嘅話題。對此，阿里耶夫六號譴責俄羅斯掩蓋事實。當局對墜機事件嘅回應喺阿塞拜疆引發咗驚訝、遺憾同理所當然嘅憤慨。佢發布公開指責話：如果格羅茲尼市及時採取措施關閉領空，如果所有地面服務規則都得到遵守，如果俄羅斯聯邦武裝部隊和民事部門之間進行了協調，這樣這場悲劇就不會發生。據悉，阿里耶夫發表電視評論的時候，罕見地沒有使用阿塞拜疆語，而是使用了俄語。目前飛機的兩台黑盒子已經送往原產地巴西進行分析，數據已經發送給調查墜機事件的哈薩克斯坦當局。阿里耶夫表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得到初步结果，一切都会水到渠成，悲剧的全貌亦将众所周知。他呼吁全面进行调查，并且对肇事者作出惩罚。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